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四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3月15号参加了旧金山第174届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说，这是他们第15年连续参加我们的游行，他们的队伍太美了，感谢法轮大法，让我们给他们鼓掌加油。从芬兰来旧金山旅游的米娜表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她说，看起来很漂亮，我喜欢真善人，非常美好。她的先生萨米说，这个队伍太棒了，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感动。我们太需要真善人了，真善人非常博大，是重要的价值观。
美国德州休斯顿及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15日参加了休斯顿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向观众传递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美好信息。法轮功学员是本次唯一的亚裔团体，他们精心装扮，个个身着绿色衣服或佩戴绿色饰物，喜气洋洋。打头阵的是真相横幅队，三面横幅分别以中英文书写“法轮大法在德州”、“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展示五套功法的花车紧随其后，腰鼓队演奏的“法轮大法好”、“喜庆”和“新中国进行曲”悠扬悦耳，振奋人心，现场洋溢着祥和与喜悦的气氛。
美国底特律第67届圣帕特里克节游行3月16号在科克敦社区举行，密西根州法轮大法学会参加了这次活动，并作为压轴团体走在了密西根大道上，为当地爱尔兰社区的民众带来真善人的美好福祉。整齐有力的传统堂鼓表演更是给节日增添了喜庆和力量。有着爱尔兰血统的法轮功学员玛丽女士站在堂鼓方阵的第一排，她说，我从小在一位充满坚韧、力量和信仰的爱尔兰裔天主教祖母身边长大，在我看来，这种力量和信仰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爱尔兰血统，能在今天的底特律圣帕特里克节游行中亲身参与，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而更让这一刻锦上添花的是，我与密西根法轮大法团体一起同行，我们法轮功团体承载着我从小所熟知的那种坚定力量和深厚的信仰，他们也一同感受了一天的爱尔兰精神。
法国南部的法轮功学员3月1日和2日参加了阿戈德的健康展览会，展会在艾维克磨坊举行。阿戈德位于法国南部，是地中海沿海城市，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当地法轮功学员设立了一个展位，向众多的到访者介绍法轮大法。星期日，法轮功学员在提供的舞台上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他们赢得了掌声。部分观众在观赏功法演示后表示感受到强烈的正能量，随后有些人表达了希望加入阿格德修炼团体的意愿。亚历山德拉表示自己获得了法轮功真相，他认为真善人是至关重要的价值，并认为法轮功学员很好地体现了这些价值。教育工作者马蒂厄表示，真善人的价值深深吸引了他，他说，这些价值打动了我的心。 他随即询问如何能前往阿格德的练功地点。
3月10号是澳大利亚维州的劳动节公共假日，维州第三大城市淘金古镇巴拉瑞特举行了年度秋海棠节游行，精彩纷呈。阵容壮观的法轮功团体带来了法轮功功法演示、仙女队、腰鼓队、扇子舞、舞龙和斗笠舞等精彩表演，向民众传递着真善人的美好讯息与祝福，获得市议会花节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和赞赏。退休警长罗斯·汉弗莱表示，如果人人遵循真善人，人们的生活会好很多，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善意和宽容，我们就能和睦相处。这一重要的普世价值应该在全澳洲、全世界获得共鸣。巴拉瑞特市长是游行解说的主持人之一，在介绍法轮功团体的表演中，市长赞佩之余，表示感受到平和的能量。当地的最大报纸《信时报》在头版和第二版对游行做了图片报道。头版刊登的醒目图片展示了法轮功学员的扇子舞表演。
印度法轮大法学员3月6日至8日参加了在果阿皮拉尔进修中心举行的第7届亚洲太平洋学校心理学协会国际大会，向与会者介绍法轮大法。本次大会致力于改善亚太地区学校的心理服务，吸引了众多教育工作者。在介绍法轮大法的研讨会上，学员介绍了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真善人，以及用这些原则如何能改善人际关系。他们还介绍了法轮大法功法，讲解这些功法和真善人原则如何能帮助人们获得内心平静。贾尼特·费尔南德斯博士是圣泽维尔学院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在亚洲太平洋学校心理学协会大会上分享了他多年修炼法轮大法的积极体验。他说，我曾在以往的亚洲太平洋学校心理学协会大会上参加过法轮大法的打坐修炼课程，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修炼方法。考虑到日常繁忙的生活节奏，法轮大法的打坐修炼肯定有助于改善健康，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内心的平静。
印度第17届蒂鲁帕蒂书展2月1号至9号在安德拉邦的蒂鲁帕蒂市举行，来自海德拉巴、坚奈和班加罗尔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书展。他们不仅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书籍，也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游客现场购买了转法轮，因为他们理解到法轮大法会提升生命，因此期盼学法和修炼。纳拉辛哈被真善人的理念所感动，他说，这适用于每个人，追随真理的人当然不会使用暴力。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辽源市法轮功学员李文先生于2024年9月19日被辽源市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5年3月上旬获悉，李文被辽源法院非法判刑4年，已于2025年2月25日被劫持到吉林省第二监狱迫害，这是他第二次被网判入狱。李文与妻子李玉秋曾于2009年被辽源市龙山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
河南新乡市辉县市法轮功学员刘福瑞女士去年9月被绑架，同年11月底被辉县市法院非法判3年。辉县市法轮功学员严艳芳女士去年6月28号被辉县市国保大队伙同辉县市孟庄派出所绑架，同年11月底被辉县市法院非法判3年。去年11月26号严艳芳、刘福瑞被辉县市法院非法庭审。
河南开封市法轮功学员王桂英女士于2023年11月13日被郑州市派出所警察绑架，2025年3月上旬获悉，王桂英已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这是她在郑州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辽宁锦州临海市建业乡河屯村法轮功学员邱春生去年12月4号被绑架， 关押在临海看守所，被非法判刑一年，法院没通知他的家属。去年12月4号11点多，临海建业乡派出所临海国宝六七个警察开着两辆警车绑架了邱春生。12月9号晚上，警察把批捕通知书送到邱春生家，并告知邱春生的卷宗已被送往临海市检察院。
山东菏泽市巨野县今年8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香玲被非法判一年，61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秋霞被非法判一年6个月。2024年7月11日，巨野县各派出所针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统一执行敲门行动，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王香玲、刘秋霞、马秀琴及其他几位学员家中进行非法抄家绑架。王香玲、刘秋霞于2024年11月21日被巨野县公安局构陷至运城县检察院，于2025年1月23日被运城县法院非法开庭。
黑龙江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赵兰英女士去年9月20号在哈尔滨市被警察绑架，今年2月20号赵兰英遭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江西九江市法轮功学员田海英女士2024年8月20日被警察绑架，同年12月25日遭永修县法院非法庭审，现获悉田海英女士遭非法判刑一年半，她已经提起上诉。田海英今年58岁，曾在中学做代课老师。20多年来，田海英因坚持真善人信仰，多次被绑架关押，三次遭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含此次，累计冤刑约10年多，在江西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如吊铐、熬鹰、打骂、强制洗脑等，多次被迫害至生命垂危。
江西南昌市九旬法轮功学员玉芳庄老人去年5月20号结束冤狱回家后，身体每况愈下，经常不省人事，处于昏迷状态，渐渐不认识人，而且经常身上痛，走不了路，容易摔跤。2025年2月9号凌晨，玉芳庄老人含冤离世，终年93岁。
北京延庆区法轮功学员杨静香2025年3月12日被第二次短暂开庭，仅几分钟，也没有说什么。近日杨静香的律师得到通知，杨静香被判刑一年，这是他第三次被非法判刑。杨静香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多次被中共协党绑架非法关押，遭受多种酷刑折磨。2024年6月6日杨静香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从永宁镇的家中非法抓走，被公检法构陷。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是宝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7日。2025年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开始了，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帮助同修们整理稿件的体会。我觉得我们的同修就是一座座宝藏，他们修炼的经历都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精彩的传奇。这些年我帮助过不同的同修整理过个人体会和法会征文等，虽然数量不多，但有个深切的体会，就是同修们的修炼经历都非常精彩感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看点，从中都体现着法的伟大，师父慈悲的保护和修炼人对法的坚定信念。当我们把这些经历体会写出来之后，很多文章都很真挚感人。以前没有帮助同修们整理稿件的时候，我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只有修得好的同修才有好的修炼故事。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 我们的同修就是宝藏，很多好的修炼故事需要我们去挖掘。因为很多同修不会表达，也不会写，但不等于他们的故事不精彩、不动人。记得刚开始帮同修们整稿时，有时见同修们的修炼状态不太好，我人的观念就会上来，觉得修成这样能写出好的稿子吗？心中就有了轻视同修的心。但当我真正投入帮助同修们整理稿件，或者亲自聆听同修本人说出自己的经历时，我往往会被震撼，被他们的故事吸引，身临其境时，觉得同修真了不起啊，真有正念啊，他们的经历太神奇了。而往往同修们说出自己过往的经历时，都是很平淡的，不觉得怎样。但作为听众的我，感受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都深受触动，往往此时我心中对法的正念和对同修的敬佩也会油然而生。我们已经跟随师父走过二三十年的修炼之路，历尽艰险，百折不挠，每一个真修弟子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修炼故事。当我们在各种关难考验面前放下人心，踏上神路，当我们在生死大劫之际得到师父和大法的慈悲保护，当我们想到师父的教诲，修心去直，与人为善，每一步从人走向神的路，都是一次脱胎换骨，都足以震动十方宇宙，都饱含师尊的慈悲点悟，也都证实法轮大法的殊胜伟大。不论我们的故事或大或小，惊奇亦或平淡，我们每一次真修实修的过程，都是对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亲身实践，都是珍贵而殊胜的，都是未来人类的传奇。所以同修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因为每一次的提高都是师父用心血为我们铺就的伟大的人成神之路。希望同修们都能放下不会写、没什么可写或是写不好、没时间等各种人心与观念，积极参与征文，为我们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助力。也希望有能力的同修能多帮助身边不会写的同修，多挖掘他们身上的修炼故事，共同证实法轮大法的庄严伟大。同时也希望负责提供和整理稿件的同修能在稿子的质量上多多用心，让百忙之中的明慧同修们减轻些工作量。正值正邪大战，师父和大法被坏人攻击构陷，此刻我们更应该认真对待此次征文，用心写出我们真实的修炼经历，洗去恶人对师父和大法的造谣诬陷，向世人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殊胜，展现大法弟子坚韧不屈、正直善良的风范。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是我们全球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共同向世人大面积讲清真相、证实大法、广救众生的大好时机。希望同修们都能排除干扰，放下各种执着与观念，积极参与，为众生在即将到来的大劫之前增添更多的希望与福祉。个人体会，不当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配合发真相册子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3日。下面我交流2024年一年来我和同修共同配合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修炼经历。几年前我们地区的同修成立了以面对面为主的讲真相小组，同修们分组，每天都有不同的结组同修走在大街小巷救度有缘众生，几年来风雨无阻，一直坚持到现在。近一年来，我和同修们讲真相的方式主要是以发真相册子为主。疫情过后，同修们深知救人的紧迫，只靠面对面的方式讲真相终归是有局限性的，不能做到更快的大面积救度众生。而且党文化对人的毒害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明白的，面对面讲真相的时间也很有限，众生不能彻底听明白真相。这种情况下，看真相册子就能补充这个不足， 所以我们又开始发放真相册子。我们有几个同修相约，每周大家共同配合，出去发一次真相册子。因为几个人共同进一个小区，需要提前看小区的地点及小区里面的情形和摄像头的情况，这样就需要提前进小区去实地考察，然后同修再分工合作，确定谁发放哪栋楼、哪几个单元。初期的时候，每周我都需要亲自带着同修去实地确定需要发哪栋楼的哪几个单元。因小组同修家庭情况不同，上下班的时间不一样，我就需要不同时间约不同的同修去观察场地。每周都需要重复这样的环节，这个过程很耗时耗力。随着配合的时间的推移，渐渐的我们就不需要这么事无巨细的看地点了，然后再直接确定下一次的发放地点，到时同修们自觉的就配合起来，几乎省去了提前看场地的环节。而且每次发完后，我们都约好在一个地点集合，确保同修都能安全撤回。在发放册子的时候，我经历了很多触及人心的经历，所以这个过程不仅是救人的过程，也是暴露人心、修去人心过程。有一次在发册子过程中，一个同修说他来这个小区发过，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不舒服，我就在想，我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心导致的呢？我发现很深的求名的心和爱听好话的心，他话语背后的显示使我怨恨、暴躁、不耐烦，因为发册子的小区是我找的。后来知道他是几年前来这里发过，我又产生了瞧不起他的心，心想，你几年前来过，现在说他干啥？这不是显示吗？还有时在看发放地点时，同修没理解我的意思，或我要说的地址，或等同修迟迟不来时，我嘴上不说，内心就开始抱怨同修笨，反应慢。后来发现是自己自顾自的说话，没有把事情表达清楚，而造成的同修不明白。后来在和同修配合过程中，我还暴露了自己不让人说的心、显示心、妒忌心、观念、傲慢、自我和虚荣。这些执着使我对同修没有耐心，有抱怨和急躁，说话有情绪，用反问句多，话语中还夹杂着嘲讽，这是严重的党文化的表现。为了更好地配合救人，我放下面子和小组同修坦诚交流，交流过程中发现自己做事霸道，潜意识中让同修必须听我的，咄咄逼人，没有善心。有时候和同修交流中表情傲慢、严肃、指手画脚，言语还得压人三分，甚至把话说一半让对方猜另一半，有保留，为的是自我保护，话语背后藏着我修得好。此时写稿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身上党文化的毒害之深，这种恶毒的败物严重阻碍着修炼的人同化大法。我心里默默求师父一定修去这些人心。在后来的修炼中，我注重听明慧广播同修的交流文章汇编，去除党文化，平时注意自己的言行，注意按照大法的标准来归正自己。我们相约每周都集体出去发一次册子，现在已经坚持了几年。这种长期的坚持坚守，不怕吃苦的过程，也让同修在修炼中获益无穷，这其中也不乏辛苦的经历。一次到了我们约好的发册子时间，天空却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担心同修没带雨具，就带上了家里所有的雨具去找同修。当时雨大风急，树叶和树枝被刮得乱七八糟，落了一地，路上的积水没过了脚脖子。当我到达约定的地点时，同修们都已经在等待我了。看见同修在门洞躲雨的那一幕，我的心情激动不已，同修们也很是感慨激动。只有大法中的修炼者，为了救度众生才能无惧风雨，以苦为乐。 参与其中的有一个70多岁的老同修，他的家住的是最远的，需要赶公交车回家。他担心赶不上末班车，就准备顶着雨先走。这时路上的积水已快达小腿肚子了，老同修看到我给他带来的雨具，连说谢谢。他接过雨伞，顶着大雨赶紧去赶末班车了。看着老同修消失在茫茫雨夜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多年来，大法弟子坚持救人、讲真相的壮举一幕幕闪现在脑海。老同修为了贴补家用，还做着保姆的工作，在照顾一个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病人，但是他还忙里偷闲地挤时间参与救人的事情。后来听老同修说，他到车站时正赶上末班车，车里就他一个人，像坐专车一样。巧合的是，我们这次约好发完册子后集合的地点正好选在大门洞，正好没有被大雨淋到。其实哪有什么巧合，都是师父为了保护弟子的巧妙安排啊。这个老同修不善于辨别方向，有一次老同修在一个小区里发完册子后迷路了，在这个小区里出不来了，我们等了好半天不见老同修的踪影，开始进小区四处寻找。在找同修的过程中，同修没有急躁，没有抱怨。等找到老同修时，我们默默地自然地去看下一个地点。就这样的小事情很多，真的让我们体会到了修炼中的很多乐趣，在修炼的路上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回忆。2024年清明节前，我们发册子的那晚正赶上了本地最大的一场沙尘暴，漫天的黄沙弥漫在空气中，空气中满是尘土的味道，衣服上、脸上、眉毛上、睫毛上都是沙尘。一个同修记错了发完后集合的地点，我在约好的地点等，这个同修在另一个地方等，徘徊了好长时间。我和另一同修终于见面，却没看到另外的那位同修。我一看时间已经很晚，就让这位同修先回家，我决定去另外那个同修的家里看看他是否在家。去了之后，看到同修已平安到家，我心里才踏实下来。等回到家时已经十点多了，我的嘴里、嗓子里都是尘土的味道，可我心里却很高兴。在几年的发放册子的过程中，夏天我们去偏远的小区，冬天在附近的小区，有时赶上大雪就步行去。几年下来，这种坚持使同修们都在大法中稳步的提升，过程中修去了暴露出的很多执着，同修们变得宽容理解，我们配合得越来越成熟顺手了。还有两个年近80的同修，每次都在家里配合发正念，我们每次出去发册子之前也提前发正念，发册子的过程中也发正念。有时某个同修发册子过程中有不顺利时，回来后我们就提醒同修要多发正念，静心学法，然后在集体学法时共同发正念，互相加持。在长期的坚持的过程中，克服了我们的惰性，磨练了修炼人的韧性与意志。可就在2024年5月份，供我们资料的同修机器坏了，不能及时提供给我们每周需要的册子。我拿出了很久没用的老式机器，接手打印册子的事情。这样做的结果是，我的时间就越发的紧张，每天就像上了发条似的，马不停蹄，买纸、买墨、打印、装订，再抽时间派发到每个同修的手里。只要这过程中加进来一点额外的事，时间就更加的紧张，我就得抽晚上的时间打印，很多时候都要打印到12点多，每次出门都得同时安排办几个事儿，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在夏天的雨中、冬天的雪中、春天的风中，都留下了我们救人的足迹。我们一次次地行走在风雨中，为你而来，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我们感受的是救人的快乐和修炼的神圣，万分感恩。在这旷古未有的宇宙大变更的时期， 伟大的师父赐予我们能够在这乱世中行使救度众生的使命。在以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同修们会更加珍惜彼此能够在一起配合修炼和救度众生的机缘，不辜负师尊的救度，不辜负众生的渴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发资料也没人看的一点想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8日。目前本地有的同修认为，发真相资料也没人看，把资料丢弃或撕毁，还让众生造业，因此不想发资料救人了。况且现在大街小巷布满摄像头，发资料也不安全。针对上述情况，笔者想谈一谈个人的一点认识。一，世人看过真相资料确实不一样。多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真相资料的人面对面讲真相，我一连气讲了40-50分钟，当时讲得口干舌燥，嗓子冒烟，这个人才听明白真相，同意三退。几年前，我去市场买菜，我给卖菜的大姨直接讲三退，只说了几句，她就同意三退了。我还寻思，咋这么顺呢？原来，有同修给大姨送过真相资料，做了铺垫。大姨跟我说，那天你们一个法轮功给我一沓子真相资料，我都看了。二，真相资料能直接起到救人的作用。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6年中，邪恶迫害的主要目标就是大陆的各地真相资料点。由此可见，中共是多么害怕真相资料被广传，被世人看到。多么害怕中共的谎言被世人看穿。现在明慧网刊登的真相资料可以说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世人只要能看懂，基本就能明白和认同真相，最低程度也能了解一些真相。这么多年在中国大陆，大面积铺真相资料是救人的主要方式之一。简单的说，世人要得救，需要认清中共邪恶，并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要明白法轮功真相，认同法轮功好。世人看真相资料时，就会更多了解中共的邪恶，并认同大法好。广传真相资料，能使更多世人得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解体法难，广传真相，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惕对同修的崇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位天目开着的同修，从他开始被抢救到离世，我自己经历了一个修炼过程。我刚刚接触他时，他已经在急救室被抢救了，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作为一门的同修，责无旁贷的应该帮忙。我也尽量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发正念，我在师父点化下也能看到一部分另外空间。期间邪恶提到他与旧势力签过约，提到他有执着，都被我否定了，清除掉以此为迫害借口的邪恶因素。当清除了我能力范围之内的邪恶因素时，我发现他的身体还是很小。当我跟他沟通要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不要走旧势力安排之路时，他瞬间明白了，身体立刻变得巨大。这时我劝他回到他自己的身体时，
我发现居然看不到他的身体，在他的神体和肉身之间仿佛有很大的迷雾。我尽力地驱散迷雾后，他才肯回到他身体旁边。这个时候在人间的表现就是，虽然他已经在 ICU 被抢救，虽然医生每天都在给他家属下病危通知，他的生命迹象还很顽强。看到这种现象，家属和同修们都有了信心，每天都有人过去给他发正念。我也是每天都去医院发正念，可是当我清除了很多邪恶之后，他还没有醒过来。我努力地找原因，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迷雾似乎总也没有清除掉。经过切磋，觉得应该是同修之间的崇拜导致的这个迷雾，而这个迷雾的危害就是使我们发正念没有那么大威力，甚至阻止发正念清理邪恶。这位开着天目修的同修，因为自己的能力帮助了很多同修精进，提高心性和层次，所以很受同修的爱戴。这一次也是在他帮助同修的时候突发脑出血，导致脑颅大面积淤血而住院的。这位同修很无私，虽然在行为上有瑕疵，可是他无私为他的心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认为他的瑕疵不至于导致如此大的磨难，而出现磨难又难以好转，肯定有其他原因。期间我和一位同修出现了一点干扰，邪恶因素在梦中骂我吃错药了，要我不要管这个事。我不承认这个警告。第二天我还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同修。第三天我突然全身酸痛，头疼得不行，一咳嗽起来就很难停住。另外一位同修虽然没有我重，但是也身体难受，这样就导致我们不能天天去帮忙发正念了。当我好点之后再去医院时，同修的状态已经很不好了，没几天就离世了。而我看到的是，在他周围的迷雾中出现一个邪恶生命越长越大。很惋惜，惋惜的是他不是因为自己的业力，而是同修们形成的崇拜迷雾，邪恶在迷雾的掩盖下迫害他，夺走了他的肉身。在我出现干扰之前，我跟其他同修提出了这个崇拜的问题，他们也觉得有这个因素，所以就想了一些办法善解，希望能够破除这个迷雾。可是因为涉及的人很多，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还是很难达到目的。在我们身边也有类似现象，有的同修长期的被崇拜或被依赖，当他自己出现磨难时，很难听进去别的同修的意见，而他自己又找不到自己的执着，导致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有一位同修如此的磨难持续了五六年也没好。我发正念的感觉，如果是邪恶迫害，当正念强时，邪恶容易清除。可是如果是大法弟子形成的一些不正的东西，比如依赖或崇拜形成的物质包裹在被依赖或崇拜对象的周围，而这个物质其他大法弟子又清除不了，却给了邪恶迫害的借口和生存空间，使同修处于长期磨难或失去肉身。师父也讲过很多这方面的法，可是我们却没重视起来。我的天目偶尔也会看到一些东西，所以也有同修对我有点想法。曾经有同修特意来我家问问他自己的修炼情况，当我听到这些话时，莫名地产生一种恐惧，太可怕了，我成了崇拜对象了。没办法，这个时候即使我看到了什么我也不会说了，因为这会造成同修的执着，说了就是在害人。虽然有时候天目开着修的同修会通过自己看到的东西帮助其他同修增添正念，可是长此下去就会引起同修的崇拜，这是在害人害己。所以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开着修的。其实也是如此，我也不是什么都能看到，如果师父不点化，我也是什么都看不到。这位离世的同修足以给其他开着天目修的大法弟子以借鉴，时刻要警惕自己的言行给其他同修的影响。如果引起崇拜或依赖， 会害别人提高不了，会害自己增大磨难，警惕警惕啊。通过同修的离世，我也想我们真的应该爱惜自己的同修啊，特别是有点特殊情况的同修，爱惜他们就是爱惜自己啊。师父从来都是告诉我们，心性多高功多高，心性多高功多高，摘自转法轮。我们为什么不以此为标准呢？为什么要那么对有功能的同修另眼看待呢？如果因为这种崇拜心理导致同修的巨大磨难，我们是不是在犯罪啊？如果有功能的同修因为其他同修的干扰而出现磨难，那谁也不敢再说自己有功能了。这种间隔也会导致邪恶迫害，这对开着天目修和关着天目修的双方都是一个损失啊。修炼人离世的原因很多，这里也只是分析其中原因之一，也许不准确，但是同修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应重视，所以还是写下这篇，希望对开着天目修和关着天目修的大法弟子都能有所借鉴和启发。以上只是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的表现是在帮助我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7日。2016年参与肃江，因我是公职人员，被邪恶列入了黑名单，四辆警车把我居住的小区围住，他们带着搜捕令，说是要将我直接绑架到省监狱。当时我没在家，他们扑了个空，后来我去了外地。临走前，我找到了当时的协调人，希望同修们帮我发正念。而当我放下怕心，并闯过病业大关，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终于回到家时，原来身边的那些曾经风雨同舟的同修，却在协调人的带领下远远地躲着我。我本想回到整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做好三件事，可眼前的一幕让我始料不及。自此，我失去了整体环境，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我痛苦不已，委屈、无助、怨恨、不平衡的心全起来了。自己以前做了那么多，特别当同修遭到迫害时，总是与同修配合，想尽办法营救同修。而当我遭受磨难了，同修们却连个发正念的都没有。后来我才得知，很多同修根本就不知道我遭受迫害这事。这件事压在我的心头沉甸甸的，即使后来我又找到了新的学法小组，又有了新的整体环境，虽然表面上三件事也在做，可那个心结没有打开，怨恨心、不平衡的心时不时地往上反。还记得有一次，我趁小孙子不在身边，我赶紧到临近的公园去讲真相。我给一位男士讲了大法真相，给他做了三退，正准备再找下一个有缘人时，头脑中一个声音告诉我，别讲了，回家吧，你单枪匹马的，要被坏人抓去，别人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自己悟性太差，不会修，遇事总是习惯性地陷入事情的表象当中，在表象上争论是非对错，总觉得自己对，他怎么能那样对待我呢？他一次次地与我过不去，到底是为什么呀？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甚至在心里还跟师父说，师父啊，你看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就觉得自己是那样的无辜，他们的做法让我那个不可逾越的自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觉得自己很委屈，很痛苦。 直到看到明慧周刊有两篇同修的交流文章，令我茅塞顿开，使我几年来迟迟修不去的强烈的自我和看不起别人以致怨恨别人的人心一下子土崩瓦解了，同时一直压在我胸口的一块沉甸甸的物质消失了。同修在交流中说，是你自己没达到标准啊，就是因为你总是迟迟达不到标准，所以别人才会有那些表现，其实就是来给你提供一个提高的机会，创造提升的条件的，你怎么能去怨别人呢？你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啊。你真正提高上来了，达到标准时，你看别人还会不会那样？是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帮助我成神啊，就看你会不会修，想不想修。即使是修炼前发生冤怨情仇，也是要了债，要么就是给你得，要么帮着转化业力，最终不都是成就你吗？怎么还能心生怨恨呢？怎么不应该谢谢人家？可往往不会修的时候不这么思维，总陷入对与错中，陷入具体事情中，总觉得自己对，自己委屈，心里不平衡。要是和常人有了矛盾还好说，起码觉得自己是修炼人，不跟常人一般见识，但和同修之间发生了矛盾，就心里过不去了，总觉得他也是修炼人呀，得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呀，他怎么这么不可理喻？越想越觉得对方不对，那颗心翻江倒海，矛盾激化到影响做好三件事了还不悟，给整体证实法、救度众生造成损失，也致使自己在修炼路上停滞不前。感恩师父对我的慈悲保护，弟子稍有一点点提高，师父就给弟子拿掉了那些败物。今后一定要做到凡事向内修，向内找，而不是向外看，修好自己，精进不停，完成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